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多个州议会大厦接获炸弹威胁，但是未发现爆炸物。纽约市长亚当斯警告，非法移民将浸没纽约。川被禁止参加科罗拉多州总统初选，上诉联邦最高法院。美联储会议纪录显示，高利率仲将持续一段时间。日本石川强震造成78人死亡、51人失联、700多人仍然受困。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是伊朗爆炸案的幕后黑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美国多个州的议会大厦同时收到一份炸弹威胁，引发各州紧急进行人员疏散，所幸并无任何安全事故发生。根据当地报纸《列星顿先驱领袖报》指出，肯塔基州州务卿发言人林斯楚话：呢啲威胁系以群发电子邮件嘅形式寄俾各国各地嘅多个州务卿。呢啲电邮写到：我喺你哋州议会大厦内放置咗多个爆炸物，呢啲爆炸物藏喺内部，几个钟头之内就会引爆。我会确保你哋所有人最后都会被炸死。收到邮件嘅州包括康纳杰格州、乔治亚州、肯塔基州、密西根州、密西西比州、俄亥俄马州同蒙大拿州嘅州议会大厦。而喺收到恶作剧嘅威胁之后，警方紧急疏散人员，并搜查州议会大楼，但系最终冇发现爆炸物或者系威胁物品。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当日表示，虽然目前所有人都安全，但是肯塔基州警方已要求每个人撤离议会大厦，并调查这宗威胁事件。纽约市市长亚当斯这个星期再次警告，在新移民不断激增的情况下，非法移民很快将被迫露宿街头。纽约市正被非法移民浸没，尽管纽约市正在努力寻找容纳他们的空间。亚当斯表示，现在每个星期大概有2500名非法移民抵达纽约，但是某些星期人数甚至超过4000人。他说，我们不单只是说我们没有地方住，而是真的是没有地方住了，人们最终将会露宿街头。他强调，由于持续承受压力，这个所谓的庇护城市好快就只能为移民提供食物、收容所和衣物。他强调，这是一个全国性问题，由地方市政当局和城市来处理这个问题是不公平的。亚当斯表示，他认为有太多的移民正通过美国边境上的各种途径和漏洞进入美国，显示边境安全问题已经越来越棘手。由于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日前援引宪法条文，而前总统 Donald Trump 涉入2021年国会山庄袭击事件为由，禁止他参加科罗拉多州总统初选。 Donald Trump 星期三敦促联邦最高法院推翻这项裁决。 Trump 律师团当日在一份长达43页的文件里面，要求保守派主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审理此案，并立即推翻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目前联邦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里面，有3个是在 Trump 担任总统任内所提名任命的。 Trump 方面表示，这项裁决如果获得成立，将是美国破天荒让司法部门阻止选民为主要政党总统参选人投下一票。 Trump 律师团队表示，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释法性问题应该由国会表决，而不是州法院来考量和决定的。根据美联储星期三公布的最近一次利率决策会议纪要显示，官员预期利率仍需维持在高点一段时间，来对抗顽强难降的通货膨胀。美联储上个月宣布维持利率在22年以来高点， 并暂定2024年降息多达三次，激励了美股劲扬创下新高。自那个之后，美联储官员试图抑制市场对即将降息的乐观预期，强调通胀仍高于央行 2% 的长期目标。根据星期三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利率决策委员会上个月重新在通胀明显持续下降之前，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立场是适当的。不过官员也都对美国经济前景表达部分悲观情绪，好似李启蒙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巴金当日在北卡内纳州罗里的会议中指出，美国陷入软着陆的经济风险越来越有可能实现，但是这个绝非不可避免。由于日本石川县1月1号下午发生最大震度7级的强震，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78人，另外有51人失联，404人轻重伤，避难人数超过34000人，还有700多人因道路中断持续受困。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及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因为掌握可能有人被海啸冲走的资讯，星期四上午已经出动了一架航机及一艘巡逻船前往石川县诸州市外海展开搜救。海上保安厅表示，这个首度确认有人因为这次强震引发海啸而下落不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日在中央政府对策本部会议上指示全力搜救时候，亦都强调在避难生活可能长期化的情况底下，迅速且持续提供受灾者协助极为重要。为了能够顺利将救援物资送到各个避难所，他敦促相关单位尽速抢修中断的道路等，早日解决物资运送方面的难题。星期三，已故的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雷曼尼墓地附近发生一宗连环爆炸，造成超过100人死亡的惨案。案发之后，华府官员第一时间回应，这宗爆炸睇似伊斯兰国式的恐怖攻击，并否认外界关于美国或以色列是爆炸幕后黑手的讲法。四年前，苏雷曼尼在Trump任内由美军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现在事件四周年，当日一群苏雷曼尼的支持者聚集在伊朗南部他的墓地追悼他。连环爆炸案发生之后，至少有103人丧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当日讲到爆炸事件时候表示，美国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其中，任何暗示美方有涉入的讲法都是荒谬的。他也强调美国没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参与这次爆炸行动。同时米勒表示，美国真心向这次可怕爆炸中丧生的受害者及其亲友表示同情。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南韩和美国军队从去年10月29号开始到今日，在朝鲜边境附近举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联合战斗射击演习。平壤当局谴责这两个盟国采取危险举动，将区域推向核战炼狱边缘。路透社报道，南韩在声明中表示，陆军机械化步兵旅和美国陆军装甲史崔克旅的演习是模拟敌人入侵、测试和加强战备状态。去年朝鲜半岛紧急局势升级，随着平壤测试长程弹道导弹和旨在打击南韩和太平洋目标的战术武器，美国和南韩亦都大幅增加了联合演习的规模和强度。美国亦都在朝鲜半岛附近部署更多军事物资，包括一艘核弹道导弹潜艇、航空母舰和大型轰炸机。南韩陆军表示，这场联合演习出动了110多个大型作战武器， 包括南韓陸軍戰車、防空炮和戰鬥工兵車，並且獲得美軍攻擊飛機和裝甲戰鬥車輛支援。擁有300名議員的議會席位將在1月7日舉行選舉，孟加拉國反對黨領導人指責中共利用他主導地位影響該國選舉。孟加拉國前政府成員、現任孟加拉國民族主義黨副主席喬杜里在達卡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利用他的資金或通過軍隊或民政部門的影響力，在孟加拉國選舉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無獨有偶，台灣即將1月13日舉行總統大選及立法委員選舉，台灣政府指出，中共對台灣施加的軍事和經濟壓力，以及資助台灣基層地方官員前往中國旅行，都是北京干預選舉的證據。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在最新一期《經濟學人》雜誌發表專文寫道，台灣正在採取措施反制中國的干預，並正在記錄相應的經驗，分析結果將在選舉之後和國際專家協商後發布。在 COVID 疫情、季節性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案例持續增加之際，美國至少有4個州的醫院已經重新恢復口罩強制令。路透社報導，紐約、加州、伊利諾州和密薩蘇塞州已經強制要求病患和醫療人員戴上口罩。紐約市衛生局長那桑3號告訴 WABC 電視台知，紐約市內所有11間公立醫院、30個衛生中心和5個長期照護中心已經恢復實施口罩強制令。根據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 新的每個星期數據顯示，從去年的12月17日到23日，全美有超過29,000人因為 COVID 住院，比前一個星期增加了 16%。 CDC 亦都通報，在同一段時間內有超過14,700宗流感住院病例。俄羅斯和烏克蘭星期三宣布交換戰俘，烏克蘭官員說俄羅斯釋放了230名烏克蘭軍人。俄羅斯國防部則是說，被烏克蘭俘獲的248名俄羅斯軍人已經回到家。較早時候，俄羅斯國防部星期三說，俄軍防空系統在別爾哥羅德州上空摧毀了12枚烏克蘭導彈。在這個之前幾日，烏克蘭襲擊了同一地區，有24人死亡。俄羅斯總統普京為此誓言要加緊攻擊烏克蘭。星期二，俄羅斯進行了密集的導彈襲擊。波蘭外交部長西科爾斯基星期三說，作為對烏克蘭遭到的最新屠殺的回應，盟國應該加緊對俄羅斯的制裁，並向烏軍提供遠程導彈。波蘭和烏克蘭接壤，在俄羅斯星期二發動襲擊期間，波蘭軍隊派出4架 F-16 戰機來保衛波蘭本國領空。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星期二即發表聲明，拒絕允許英國捐贈給烏克蘭的掃雷艦通過土耳其海峽進入黑海。據美國和非洲官員說，美國正在尋求沿西非海岸建立軍用無人機基地，來緊急阻止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勢力在該地區的蔓延。美國正在就允許美國非武裝偵察無人機使用大西洋沿岸國家加納、科特迪瓦和貝寧的機場進行初步談判。這三個沿海國家和多哥相對穩定繁榮，現在受到從馬里、布基納法索和尼日爾南下的伊斯蘭激進分子的威脅。後三國是薩克勒地區處於困境中的國家，美國尋求在這些沿海國家部署無人機，表明華盛頓方面認為馬里和布基納法索充斥著太多伊斯蘭激進分子， 超出西方援助能触及的范围，而且美国担心尼日尔现在已经变得不可靠。尼日尔在去年七月政变前曾经一直是美国在那个地区最坚定的盟友。中国云南小镇南山镇一月三号下午突然遭到来自缅甸的炮弹射击，造成无辜民众不幸惨死，部分建筑物损坏。不少中国网友得知这一宗消息之后，纷纷担忧中共的军事防御能力。路透社四号引述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报道，靠近缅甸边界附近的一个中国城镇，有五个人被来自缅甸一方的榴弹炸伤。尽管缅甸军政府已经同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进行谈判，但是双方仍然持续战斗。自从去年十月下旬以来，缅甸军方同北部少数民族叛乱组织之间的战斗冲突不断升级。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上个星期以安全风险持续升高为由，敦促中国公民尽快离开老街。根据联合国在去年十月中旬的统计数字显示，自去年十月二十七号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和军政府部队爆发战斗以来，缅甸已经有超过66万人流离失所。目前全国流离失所的总数达到创纪录的260万人。